我们今天啊，打算从一个听起来有点滑稽的东西开始聊。
啊，是什么？
方形的番茄。
哈哈哈，方形的番茄，你没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就是方形的。这个故事得回到1950年代的加州，当时那儿的番茄种植业可以说是遇到了大麻烦。
对，我了解一些，他们当时主要有三个大问题。第一个就是，人工太贵了，找不到足够便宜的劳动力去地里摘番茄。
人不够了。
是的，然后第二个，他们倒是发明了采摘机，但那个机器怎么说呢？太粗暴了。
会把番茄弄坏。
对，一上手就把圆滚滚的番茄压得汁水横流。最后呢，就算番茄完好无损地到了工厂，圆溜溜的在传送带上滚来滚去，特别难处理。
也不好切成那种快餐店要的标准薄片。
没错。
所以啊，当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觉得，机器有问题，系统有问题。
对，得改进系统。
但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有位研究员叫杰克·汉娜，他的思路啊，就完全是反过来的。
哎，他觉得既然系统这么难改，
那就让番茄来适应系统嘛。
他还真就这么干了，花了十几年时间培育出一种叫 VF145 的新品种。这个番茄皮厚肉实，最关键的是，
它长得方头方脑的。
对，虽然不是那种完美的立方体吧，但已经足够方正了。这样一来，机器就很容易抓取，在传送带上也稳稳当当，还能被完美的切片。
那味道呢？
唯一的缺点就是味道嘛，说实话，实在不怎么样。
哈哈，为是效率牺牲了风味儿。所以你看，这个味道平平的方形番茄，其实引出了一个我们今天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核心矛盾。
就是我们到底是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那个追求效率的系统，还是说系统应该反过来照顾我们每个个体的需求？
对，在你提供的这些资料里，这个冲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从工厂流水线到我们怎么看待自己。今天我们就来深入的聊一聊这个话题。
好，那我们先看看系统是怎么一步步迎得上风的吧。工业主义这个词听起来挺宏大的，
是的，
但它的逻辑说白了非常简单粗暴，就是标准化、可复制，然后把成本降到最低。
亨利·福特的 T 型车就是个最经典的例子。
啊，对，福特。
他当时就说："你可以花750美元买一辆特别棒的福特车，
或者呢？
或者花上2000美元去买一辆手工的，但是在很多方面，其实更差的车。"
哈哈，这选择题根本不用做啊。
太好选了，这就是规模化的力量。
是的，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叫弗雷德利克·泰勒，他是科学管理的鼻祖。
啊，我知道他，泰勒之。
对，他的做法就更绝了。直接拿着秒表站在工人旁边，把每个动作，比如拧一个螺丝，都分解成最小的单元，然后计算出最快的时间。
任何多余的、不标准的动作都被看成是浪费。
对，必须砍掉。
等一下，泰勒用秒表计时，这个我能理解，那是在工厂里。但你提到一个更早的例子，约西亚·维奇·伍德，他是做陶器的，那不是个手艺活吗？他怎么把这个也变成了流水线？
问得好。在维奇伍德之前，一个陶艺师，他是要从头到尾负责一个作品的。
是的，从和泥到烧制。
但维奇伍德把整个流程全拆开了，一个人专门和泥，另一个人呢专门拉坯，还有一个人呢只负责安把手，日复一日就做这一个动作。
哇！
结果就是他的工厂能用惊人的速度和统一的质量生产出成千上万件陶器。
说到维奇伍德，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
哦，
他后来竟然成了达尔文的外祖父，而且还用他做陶器赚的钱资助了达尔文那次改变世界的环球航行。
哎，这个我知道，一个工业革命的先驱无意中资助了一场科学革命，这事想想就觉得很奇妙。
是啊，
但我们回到主线，这些例子背后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系统要求人去适应它，
人去适应系统。
对。我们不再是工匠了，而是变成了系统里一个可以被替换的齿轮。
对，
这种逻辑后来就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只是作为生产者，也作为消费者。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像那个在飞机上想要一份特殊椭圆形乳食餐的乘客。
对，在航空公司看来，他就是个麻烦制造者，因为他打乱了整个配餐系统。
还有个例子。 一个小孩在1972年的麦当劳想要一个不加芝士的麦香鱼汉堡。
这在今天听起来太简单了。
对，但是在当时，这意味着厨房要专门为他重做一个，因为这不在标准流程之内。
嗯，但最伤人的可能是那个少女去买舞会礼服的例子。当她试了好几件都不合身之后，那个销售员对她说什么？
他说：“哦，亲爱的，你只是不合身。”
对，这句话太狠了。
他这里的不合身已经不只是说衣服了，他在暗示是你这个人有问题，你不符合我们这个系统预设的规格。
是的，系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一颗味道平平但形状规整的方形番茄。
但这里面就有个问题，对吧？
嗯，
一方面我们享受着系统带来的便利和便宜，但另一方面没人想被当成一颗方形番茄。
没错，我们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渴望被真正的看见和理解。
我特别喜欢你在资料里圈出的那个祖鲁语词汇扫无波呢。
扫无波呢，
它的意思远不只是我看见你。
对，它更深层的含义是我看见你的全部，你的祖先，你的经历，你的渴望和你的挣扎。
这才是我们内心真正渴望的那种被看见。
完全正确。而且强迫个体去适应一个僵化的平均系统，有时候不仅不人道，甚至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嗯，美国空军在1950年代就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对，当时他们的坠机事故率高得离谱，很多非常优秀的飞行员在一些本可以避免的事故中丧生了。
调查来调查去，最后一位叫吉尔伯特·丹尼尔斯的哈佛中尉发现，问题竟然出在驾驶舱的座位上。
一个座位？
对，那个座位是根据30年前，也就是1920年代飞行员的平均身材设计的。
啊，那30年过去，新一代飞行员的营养、身高、体型肯定都变了。
就是这样。
所以丹尼尔斯最初的想法完全符合工业时代的逻辑。既然旧的平均值过时了，那我们就测量现在所有飞行员的数据，
然后定义一个全新的、更准确的平均值。
对。再为这个新的平均飞行员打造一个完美的驾驶舱，
听起来非常科学，对不对？他选取了17个关键的身体尺寸，比如臂长啊、腿长、坐高等等，测量了数千名飞行员。
嗯，
他以为只要把这17个尺寸的平均值找出来，问题就解决了。
但结果呢？
但他接下来发现的是，彻底颠覆了所有人的认识。
他把所有17项指标的平均值都计算出来之后，就开始在数据库里找，到底有多少飞行员符合这个完美的平均身材？
结果是
一个都没有。
等等，一个都没有？在他测量的几千名飞行员里，没有一个人是严格意义上的平均的。
就是这么夸张。
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
对，这也正是这个发现的颠覆性所在。他告诉我们，我们一直以来为之优化的那个平均，在现实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
它是一种统计学上的幻觉，
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幽灵。事实上，整个空军里只有不到3%的飞行员能勉强合适地坐进那个为平均设计的座位里。
原来是这样。所以最终的解决方案不是一个新的更精确的固定座位，
而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东西，可调节座椅。
对，还有可调节的头枕、可调节的脚踏板。
换话说，他们终于想明白了，应该让系统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系统。
是的，当他们为飞行员的个体差异进行设计之后，整个系统的表现，也就是飞行员的操作表现和安全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这绝对是个里程碑式的发现。拥抱个体差异，反而能让系统变得更强大。
这个理念太重要了。可喜的是，它好像并没有传递到所有领域，
尤其是学校。
对，学校简直就是2号铅笔和标准化考试的圣殿。
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前院长埃尔沃德·库伯利在100多年前就说得非常直白。
他怎么说的？
他说，学校应该是工厂，儿童是原材料，他们将被塑造成像钉子一样的成品，以适应工业社会的需求。
哇，这句话今天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
但它精准地描述了我们教育系统的底层逻辑。
这就完美回答了作家德里克·詹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很多热爱学习的人却都讨厌学校？
因为学校这个系统 本质上不是为独特的个体服务的，它是为那个不存在的平均学生服务的。
我明白很多人会批评这个系统，但说实话，一个老师要面对三四十个孩子，不用一套标准化的系统，这现实吗？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触及了问题的核心。
难道我们真的能为每个学生都定制一套方案吗？这听起来有点理想化了。
是，所以这就涉及到为什么那么多充满爱心的好老师最终也会默认并执行这套系统。
为什么？
因为这套系统能让他们摆脱困境。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心理机制。
摆脱困境，怎么理解这个词儿？
你想，如果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都需要被看见，那对老师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情感投入和责任。
当一个学生遇到困难时，老师需要去理解他背后的家庭、心理和天赋。
对，但如果只是把他们当成系统里的齿轮，一旦他们不合格，你就可以很简单地说，哦，你只是不适合这个系统。
这样一来，问题就从老师的责任变成了学生自己的问题。
没错，系统成了一道心理防火墙。
这种摆脱困境的心态在商业世界里也一样。那个麦当劳的实验就特别有意思，把半个巨无霸偷偷塞进奶昔里，然后拿到柜台去抱怨说，我不能喝这个，里面有汉堡。
哈哈，你猜店员最可能的反应是什么？
我猜他们会一脸困惑，然后叫经理过来。
大部分情况是他们会直接给你退钱或者换一杯新的，他们不会去调查这汉堡是怎么进去的，也不会跟你争论。
为什么？
因为对麦当劳来说，为了你这3美元的奶昔，去培训、信任和授权一个时薪不高的收银员，让他拥有经理级别的判断力，成本太高了。
明白了，直接退钱，把这个不标准的个案尽快处理掉，对系统来说是最便宜、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麦当劳宁愿退钱，也不想去处理那个里面有汉堡的奶昔这种奇怪的个案。
对。
这让我想起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有点嘲讽意味的，就是特殊的雪花。
对 ,special snowflake。
好像大家都在抱怨为什么总有人要求特殊对待，但你的资料似乎在说，这种抱怨可能搞错了重点。
对，重点是你就是一片特殊的雪花，我们每个人都是，根本没有所谓的平庸之人。
我们抱怨特殊雪花，是因为他们给系统添了麻烦。
但飞行员的例子告诉我们，真正的麻烦不是来自那些不规则的人，而是来自那个试图把所有人都削成统一形状的僵化的系统。
而我们之所以如此渴望被当作特殊的雪花来对待，背后其实也连接着一个更深层的人类需求。
对，就是对社会地位的感知。
地位。
完全正确。地位它是一种相对的内在的自我感觉，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关于我应该被如何对待的故事。
如果我觉得自己应该受到尊重，也就是高地位，但别人却对我颐使气使，低地位对待，我就会感到愤怒。
对，你会想要去纠正这种错位。
这里面有个非常实用的洞察，比如说你想要在一个社交场合获得一个你很敬佩的大人物的帮助，直接走过去说，我需要你帮助，效果可能不会太好，因为这像是一种索求。
更聪明的方法是通过你的言行去巩固和确认对方的高地位。
比如说？
比如你可以请求对方成为你的导师。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其实是在传递一个信号，我之所以寻求你的指导，是因为你的地位、经验和智慧远高于我。
我明白了，这个行为通过暂时放低自己的姿态，反而抬高了对方的地位。
对，这让对方在帮助你的时候感到的不是被索取，而是对自己高地位的一种确认。
这个逻辑太有意思了，所以与其说是请求帮助，不如说是提供一个让对方确认自己地位的机会。
是的，这甚至可以用在育儿上。
怎么说？
很多时候孩子们在学校争夺地位的方式很原始，就是零和游戏，谁的玩具多，谁考试第一名，谁跑得最快。
在这种模式下，总有赢家和输家。
是的，但我们可以教给他们一种更高级的非零和的地位游戏。
比如呢？
比如一个真正高地位的孩子，不是那个抢到最多玩具的人，而是那个有足够的自信和慷慨去把自己的玩具分享给别人的人。
或者是那个敢于为被欺负的同学挺身而出的人。
没错， 这种慷慨和自信本身就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地位体现，它建立的是连接而不是对立。
这套逻辑和传统学校里只衡量排名和分数的逻辑是完全相反的。
是的，那种竞争模式是在训练孩子进入一个他们以为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但真实的世界，尤其是未来的世界，越来越依赖连接、合作与创造力。
所以绕了这么一大圈，从方形番茄到飞行员座椅，再到我们对地位的追求，这一切对我们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个由一种口味的番茄酱和方形番茄主导的工业时代似乎真的要结束了。
是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现在超市里有20多种口味的奥利奥，
星巴克号称有超过8万种饮品组合，人工智能和大规模定制技术正在让满足每一个特殊雪花的需求在商业上变得可行，甚至是必须。
曾经被系统视为麻烦、成本的边界情况，那些不规则的、尺寸不合的人，现在正成为创新的源泉和服务的核心。
完全正确。今天的竞争优势不再是强迫所有人变得平均，而是去发现、理解并拥抱每个人的独特性。无论想打造一个高效的团队、一所成功的学校，还是一个有远见的企业，我们都必须认识到最有价值也最终最有利可图的方式，就是去服务那些渴望被看见的特殊雪花们。
因为事实是我们所有人都是。
是的。
我们建立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让自己可以不必看见彼此的复杂性，是为了让自己摆脱困境。那么我们想留给你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你自己的生活里，无论是在工作中、社区里还是家庭中，你在哪些地方正不自觉地依赖于一个系统或一套规则，来回避那件更困难但也有更有价值的事，真正的去看见你面前的这个人。